马太福音系列33，听到与行道。马太福音7:13-29，普杰西牧师，2025年11月2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7:13-29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所以，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、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，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。以赛亚书5:1-7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。论他葡萄园的事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。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它被践踏。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刨，荆棘及篱道要生长。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这个礼拜发生了几件大事，我相信你们对许多事已经知道，但有一件或许并未引起你们注意，那就是宗教改革纪念日。508年前，马丁·路德把他的95条贴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。同样是这位马丁·路德曾说，单单因信称义是教会站立或跌倒的教义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否为义，一个人是否能够蒙神悦纳，是凭着接受并信靠耶稣的信心，也唯有这信心。不是我们最好的行为，不是因信而产生的爱，也不是我们受洗的愿望，而是我们伸出双手抓住耶稣，相信他为罪人所做的已经足够。论到人的本性，路德并不天真。他在他的著作《意志的捆绑》中直言，对我来说，哪怕有这样的可能，我也绝不想要自由意志，绝不愿意让我的德就落在我自己的努力上。不仅因为那会使我面对仇敌和撒旦的攻击，而我根本没有能力站立得住。即使没有这样的危险，我也没有成功的把握。 马丁·路德完全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神的要求，自己进入神的国。事实上，95条的第一条这样说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当悔改的时候，他定义了基督徒的一生都应该是悔改的一生。为什么人一生都要悔改？因为信的人也不能满足神公义的标准，不仅在他们出信之时如此，也一直要到末了。我们得救单单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单单是因着信，单单是在基督里。这一真理决定了教会是站立还是跌倒。来到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也看见站立或跌倒。主耶稣教导说，有两种房子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根基上，一个站立，一个倒塌。一个听了我的话去做，另一个听了却不去做。他清楚告诉我们，站立或倒塌不是靠说一些有能力的话，或是到什么正确的地方去，而是听见神的话就遵行。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？让我先提醒你，如果你想改变耶稣的话，那就已经有问题了，我们甚至不该这样想。路德在95条里也说，基督徒应当被惩罚与地狱的提醒激励来跟随基督。路德在谈到基督徒必须绝对信靠时，经常引用的正是这里耶稣所说的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亲爱的抗罗宗弟兄姐妹们，忠信重不重要？没有忠信你能上天堂吗？让我们一同来看神怎么说。今天我们要结束登山宝训。两章前，耶稣上了山，坐下，门徒坐在他周围。他开始教导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对你们来说，这也许已经是遥远的过去。今天主耶稣即将结束登山宝训。第七章最后这一段有四个部分，我打算一次讲完。前面我没有这样做，但这次有一个特别的原因，这四个部分分别是窄门、显露、从果子认出假先知并警告人，不是每个说主啊主啊的都能进神国，以及把房子建在磐石上。这是很清晰的四个部分。为什么要放在一起讲？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？使他们能够合在一起的是他们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，谁能进神国？人怎样进入神国？我们先从谁进神国说起。简单说，这里的共同点是末日将有分别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每个部分都清楚说道，人将被分开。那些进窄门、走小路的人将进永生，那些进宽门、走大道的人将灭亡。接下来是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坏树被丢进火里，好树进入神的祝福。在下面一组是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将进天国，而那些只会说主啊主啊的人，无论他们行过什么异能，都不能进神的国。最后，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，在审判之日必站立得住，建在沙土上的必大大倒塌。这样的分别正在来临，而今天的人对此非常反感。你们听我提到这点可能也不太在意，但这是事实。从创世之初到末日的帷幕落下，每一个生活期间的人都必须站在主耶稣基督面前，按照这两类被区分，有的进入永生，其他的进入永刑。尽管这在现代文化里不受欢迎，但这是我们每个礼拜在使徒信经、尼西亚信经中所承认的，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。这一分别将在历史的终点发生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在走向那一天。想一想耶稣的教导，这位毫不避讳宣讲真理的犹太人，生于伯利恒，长于拿撒勒，当时他的事工才刚开始，声望并不高。但他看着众人宣告说，到了末日，你们每个人都要来到我面前交账，你们的永恒归宿在我手中。难怪众人震惊。 稀奇这个字根本不足以表达他们听见耶稣话语时难以置信的震撼。他竟然说，末日我不仅决定你们的归宿，还要根据你们对我这些话的反应来决定。再说明了谁，接下来就是如何进入。这四段经文都指出，人是否进入永生，全在于他对耶稣话语的反应，他是否去行，他是否按耶稣的教导生活，不是笼统的教训，而是耶稣在这里刚刚结束的教导。他上山，坐下，说了这些话，做了这些结论。他说，凡照着我所说去做的人，将有永生。窄门就是接受他的教导，并承受因此而来的苦难。他说，这门窄，这路难，信他话的人必受苦。走宽门，走大道，不会与世界冲突，不会得罪人。耶稣说，结好果子或坏果子，完全与他的话有关，差别不在于说主啊主啊，而在于是否照他的教导去行。在这四个部分里，耶稣都强调神国的子民就是遵行基督教导，结出好果子的人。耶稣不是看人数，不是看谁受欢迎来决定谁进神国。他明明说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而不是随大众赶潮流。他只看你是否遵行他的教导，是否归属于他的国度。无论你的事工多成功，无论你有多大能力，就算像使徒行传中的行邪术者西门，或是最会说主啊主啊的人，他只凭果子判断。这里的结果子概念来自以赛亚书五章以及其他先知的教导。神看以色列，不断用葡萄园的比喻说，你们行事不按我的公义。我要的是公义，你们却行暴虐。我要的是怜悯，你们却施残暴。耶稣说，我要按我的话审判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都知道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颠倒的世界，而我们自己也常常随之颠倒。许多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并不年轻的，在网上晒出自己半身裸露的照片，却仍在个人简介中写着我爱耶稣。一些年轻男人沉迷于黄色影像，却一面举着基督是王的标语，呼喊要为基督教国家而战。有些人长期活在婚外情中，口里却谈论耶稣的恩典。有些人投机取巧，在税务上欺骗，为了多赚一点钱，却说自己愿意多做一点十一奉献。有些妻子一边高喊主啊主啊，另一边却以言行诋毁自己的丈夫。丈夫也一样，口中感谢十字架，却不愿意牺牲一点时间来爱自己的妻子，教养自己的儿女。儿女说，他们爱主，却不尊敬父母。无数基督徒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藐视批评别人，并且常常打着耶稣的名义，以为别人不明白。还有许多基督徒总是恐惧害怕，觉得世界太黑暗。有些基督徒把钱财完全当作只供自己使用的资源，丝毫不考虑神财是万物的主，神对人在钱财上的要求。耶稣在这段教导中说，这一切都违背他的教导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束处告诉我们，神的国已经来到，人如何回应极其重要。你现在选择的路，正在行走的路，将决定末日你的归宿。在整段经文中，这个主题反复出现，有一条路引向永生。耶稣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们绝不可能欺骗他。说这话的正是无所不知的神。耶稣在这里亲口说，只有听见他的话并照着去行的人，才能进入天国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位无所不知的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这一事实并不会改变这段教导的严肃性，却给了我们唯一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在于罪的赦免，在于我们承认自己没有达到神的要求。我们刚才谈到谁能进天国，以及如何进天国。是什么使我们能够进入天国？ 读任何一段经文都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把它从整体中抽出来阅读。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能把这段经文与整篇登山宝训割裂开来。登山宝训以神的祝福开始，而这些祝福不是因为人的作为，而是神对那些灵里贫穷之人的眷顾与恩典，是神对哀痛之人的安慰，是神应许让那些两手空空渴望却尚未得着义的人饱足，是神应许把权的赏赐给他们。登山宝训一开始，神就在宣告他特别爱那些贫乏、软弱、被边缘化、没有成就、真正有需要的人。今天这段经文也是这样承接上来的，清楚地说明神的恩典不是人赚取的，而是神所赐。耶稣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也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在接下来的几章，我们将看到耶稣的作为如何清楚地显示进入神的国部取决于地位、价值、人的义，甚至不是信心所产生的爱，而完全是恩典，完全是礼物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恩赐是神的大能，他决定你的得救。这恩典不仅包括神称你为义，也包括你的成圣、你的荣耀。请注意，主耶稣在这里教导说，是树的本质决定果子的好坏，果子不能改变树的本质，果子只是显明树的性质。同样，善行来自已经重生的生命。好消息是，当神的恩典临到，罪人凭信心来到基督面前，他们自然会结出果子。马丁·路德说，好行为是得救所必须的，但不是得救的原因，得救的原因唯有信心，而信心带来新生命。对于假冒为善的人，我们必须说，好行为是必要的，但它不是得救的前提。若说必须，那必须是指内在与外在的义，外在的善行显明得救，正如果子显明树，内在的信心才是拯救人的根本。保罗说，人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外在的表现使里面的信心显出来，这也正是雅各所教导的，我凭着行为将我的信心显给你看。弟兄姐妹们，有些人挣扎是因为根本不想改变。如果这是你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的处境非常危险。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一切都是关于你的未来，都是关于天国的性质。如果你对此毫无兴趣，那你就是对天国毫无兴趣，自然也不会对天国的王有任何兴趣。如果你退缩是因为不愿意神对你生活有任何要求，那是极其危险的属灵状态。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挣扎是因为对照经文发现自己做得不好，不敢深思，心里害怕，怀疑自己是否得救，因为看不见明显的果子。你知道自己里面的光景，所以心中忧虑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，能不能坚持到底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极大的好消息，这位宣讲登山宝训的耶稣完全活出了他所说的每一个字。后来当他背着十字架登上另一座山的时候，他被嘲笑、羞辱，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定罪，被枪扎透。他承受这一切正是为了罪人，为了那些还没有行对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基督为你死了。如果你在挣扎，他向你应许，只要你凭信心来到他这里，他必赦免你一切的罪。你必须做的就是相信父所差来的这位救主，甚至你相信他的信心都是他赐给你的，赐给你信心的基督，使你相信他真为罪人被钉十字架，他也应许赐下来自信心的好行为，那同样是他在你里面成就的。你听到这位基督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些慢人的作为，这人有福了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有福了。 耶稣说，任何来到他这里的罪人，他都赦免。我们在基督的教导前站经，我们的信仰告白说，唯有信心使人站经。在这样的经文面前，真正有信心的人会说，糟糕了。正因如此，马丁·路德说，基督徒应当因惩罚与死亡的恐惧被激励去跟从基督。因为当你听见神真的要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，你会意识到自己做不到，需要帮助。这既是信心的记号，也使信心转向正确的方向。既然你不能做到，就抓住那位已经做到的。让这样的信心使你一次又一次回到基督那里。无论你的信心多么软弱，他都会接纳你。你怎么可能不爱这样的救主？好行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